我们看民数记的第七章，我们前面呢看到了民数记的第六章。民数记的第六章呢，那里边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第六章我们看到了就是特别的怨，是不是？拿细尔人特别的怨，就是把自己献给神。那我们看到了说耶和华神是我们的祝福，那我们就开始看第七章。摩西立完了帐幕，把帐幕用膏抹了，使它成圣，又把其中的器具和坛并坛上的器具都抹了，使它成圣。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和哪一部分重复了？和利未记也重复了，和出埃及记也重复了，就是会幕造好了，都抹好了，使坛成圣了，而且前面呢那些献祭的规矩呢也已经都讲好了。然后呢第二节说，当天以色列的众首领，就是各族的族长，都来奉献，他们是各支派的首领，管理那些被数的人。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了，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民数记的第七章跟利未记的第几章相对的，也是第七章，也是第七章，是不是？是民数也跟那个利未记的民数记的第七章和第八章，它俩是相对的，都是讲的同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明白了讲的同一件事情，一会儿我们再看，我们先回到这个民数记。好了，下面就说把这些族长呢都来，要行奉献之礼，就是奉献这个一方面他们的奉献，另外一方面是要奉献这个什么会幕建成之礼。第三节，他们把自己供物送到耶和华面前，就是六辆棚子车和十二只公牛，每两个首领奉献一辆车，每首领奉献一只牛。所以十二个支派，六只牛，十二个车，六个车，十二个牛。好了，这是咱们集体献的给会幕的。然后呢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收下这些好做会幕使用，这是会幕里边用的，都要照利未人所办的事交给他们。于是摩西收了车和牛交给利未人，把两辆车四只牛照葛顺子孙所办事交给他们。葛顺子孙他们是做什么呢？是收拾那个会幕的，是吧？他们需要这个车嘛。然后第八节说，又把四辆车八只牛照米拉利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他们都在祭司亚伦的儿子以他玛手下，但车与牛都没有交给歌侠的子孙，因为他们办的是圣所的事，在肩头上抬圣物。看到了，这是什么？外院的那些东西，瘸子啊，帐篷啊，灶棚什么这些东西的。但是呢唯独这个歌侠，歌侠是负责至圣所的，所以至圣所的东西是要包上然后抬在肩上的。所以我们就想到了说，大卫将那个约柜迎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不应该用牛车的，因为约柜是至圣所里的，你必须得是肩着抬着他的。好了，然后呢第十节说，用膏抹坛的日子，首领都来行奉献坛的礼，众首领就在坛前献供物。耶和华对摩西说，众首领为行奉献坛的礼，要每天一个首领来贡献供物。所以他们要奉献那个坛呢，坛是很重要的，因为那会幕里边那个坛很重要，因为献祭的在那个地方是什么？是神同在的地方。好了，那么每天一个。十二节说，头一日献供物的是犹大支派的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这是首领哈。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都是按圣所的瓶，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然后是一个金鱼儿，就是一个盆儿，重10舍克勒，盛满了香。15节，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亚米拿达儿子拿顺的供物。所以这里有素祭、燔祭、赎罪祭、平安祭。 祭物都要送来，除了送那些银盘子、金盘子、银碗，还要把献祭的要放上来。十八节，第二日来献的是以撒迦子孙的首领苏亚的儿子拿坦业。拿坦业他献的供物为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都是按圣所的平，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一个金鱼重10舍克勒，盛满了香。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山羊，公羊羔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苏亚的儿子拿坦业的供物。下边这都是一样的了，每个支派都是一样的。第24节说，第三日来献的是希布伦的子孙的首领希伦的儿子以利亚，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都是按圣所的平，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一个金鱼重10舍克勒，盛满了香。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希伦儿子以利亚的供物。第四日来献的是流便子孙的首领四丢尔的儿子以利素，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都是按圣所的平，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一个金鱼重10舍克勒，盛满了香。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四丢尔的儿子以利素的供物。我们大家走神儿没？
没有，
没走神儿哈，没走神儿。对，因为他这个重复是有意义的哈。我告诉你，一会儿你就知道了。第五日来献的是西面子孙的首领苏利沙代的儿子示路面，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都是按圣所的瓶，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一个金鱼重10舍克勒，盛满了香。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苏利沙代儿子示路灭的供物。第六日来献的是加德子孙的首领丢尔的儿子以利亚撒，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的，一个银碗重70舍克的，都是按圣所的平，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一个金鱼重10舍克的，盛满了香。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丢尔的儿子以利亚撒的供物。第七日来献的是以法莲子孙的首领亚米呼的儿子以利沙玛，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都是按圣所的平，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一个金鱼重10舍克勒，盛满了香。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亚米呼儿子以利沙玛的供物。第八日来献的是马拿西子孙的首领比大树的儿子加玛列，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都是按圣所的平，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一个金鱼重10舍克勒，盛满了香。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比大树的儿子加玛列的供物。第九日来献的是便雅悯子孙的首领基多尼的儿子亚比旦，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都是按圣所的平，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一个金鱼重10舍克勒，盛满了香。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基多尼儿子亚比旦的供物。第十日来献的是旦子孙的首领亚米沙代的儿子亚西以谢，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重 130舍克的，一个银碗重70舍克的，都是按圣所的瓶，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一个金鱼重10舍克的，盛满了香。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1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2只公牛，5只公绵羊，5只公山羊，5只1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亚米沙代儿子亚西一切的供物。72节第11日来献的是亚瑟子孙的首领俄兰的儿子帕杰，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了，一个银碗重70舍克了，都是按圣所的瓶，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一个金鱼重10舍克了，盛满了香。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1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2只公牛，5只公绵羊，5只公山羊，5只1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俄兰的儿子帕杰的供物。第12日来献的是拿弗他利子孙的首领以南儿子亚希拉，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的，一个银碗重70舍克的，都是按圣所的瓶，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一个金鱼重10舍克的，盛满了香。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1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2只公牛，5只公绵羊，5只公山羊，5只1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以南儿子亚希拉的供物。好，12个支派，12天把这个都献了。然后呢，然后说用膏抹坛的日子，以色列的众首领为行献坛之礼所献的是银盘子12个，银碗12个，金鱼12个，每盘子重130舍克了，每碗重70舍克了。一切器皿的银子按圣所的瓶共有2400舍克了。12个金鱼盛满的香按圣所的瓶，每鱼重10舍克了，所有的金子共120舍克了。这就做总结了，好像记账一样。做燔祭的共有公牛12只，公羊12只，1岁的公羊羔12只，并同献的素祭和赎罪祭的公山羊12只。做平安祭的共有公牛24只，公绵羊60只，公山羊60只，1岁的公羊羔60只。这就是用膏抹坛之后为行奉献坛之礼所献的。好了，这个做了总结，一共是多少东西？89节作为结束这样说，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听见法柜的四人座以上二基录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念完了，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民数记的第7章。给大家一点一个线索，就是他要和利未记的第7章和第8章，甚至于第9章同看。利未记的第7章、第8章、第9章是我最强调的，对不对？还记不记得？所以你不能忘啊。所以我们来看民数记的第7章讲的是什么。我们看哈，这跟利未记实际它浓缩了利未记的7章、8章和9章。实际整个的第9章呢，这里边只是最后一节经文把它讲出来了。89节讲的是利未记的第9章，就是摩西怎么样献完祭之后进到会幕，然后出来，进去之后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会幕，然后他们出来举手给百姓祝福，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第89节讲的就是整个的第9章。好了，那我们跟利未记的第7章、第8章呢，我们合起来看呢，我们会发现一些相同和一些不同。你看利未记强调的，就刚才姊妹所讲的，他强调的是什么？献祭怎么献？而这里边呢，献祭就一带而过，把祭物一杠需要几个就完事了。而且呢，利未记里边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群体性的，而这里边就细化了每个支派了。那边就讲了以色列人来献祭，完就献祭了。这里边讲的是献祭过程是每个支派的，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对应说，哎，那里边没那么写，这里边没，他只是把它一个是强调了整体性的，这里边强调是整体性，它是这样献祭的。摩西就为以色列百姓献了燔祭，以色列为百姓献了什么祭？实际上呢，这些人献祭还得经过谁？也得经过亚伦的，不是说这个这里边这个首领去献祭的，不是的，首领你是拿祭物，真正的献祭还得大祭司给你献。所以这里边只是把它细化了，这里边强调的是每一个支派，这个的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接着往下说。好了，这里边献祭的过程当中，这里边有没有和利未记不同的地方？献的，这里边除了讲的说献牛啊、羊啊，还献什么？车是小事情，车呢是给会幕用的，就是给他们搬运那个用的。而献银盘子、金碗，对不对？这些才是真的。这是什么？这是他们的奉献了。前面叫 sacrifice， 那是什么 ？sacrifice 叫献祭，祭，这是必须献的。而这个金盘子、银碗啊、银盘子、金碗呢，这属于奉献了。奉献是什么？
金钱。
刚才谁说的回应？所以我一直在问你们两个说，你那回应指的是什么？献祭是你应该献的，而这才是真正的回应，献给神。所以这个呢是跟那个里边是有一点不同的。所以从这两点不同呢，这里边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利未记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的，而民数记呢是从人的角度来看的，从人这个方向来看的，如何回应神。而这边强调的是什么？利未记强调是说神为人开了一条路，你就照着去做，你就蒙悦纳了，对不对？好，这边呢从人我是怎么做的，这里边不单包括顺服神，而且带着什么感恩，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是利未记的七八九三章，在这里边是从两个方向看的，所以这是结果。好了，那么前面第一节呢的确是很重要，首先使那个什么帐幕成圣，对不对？帐幕成圣。好了，最后第八十九节，摩西进去，耶和华就开始跟他说话，表明什么？蒙悦纳了，以色列百姓也分别为圣归给神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就是跟利未记的七八九对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明白了这个之后的话呢，我们就知道了前面利未记强调的是神为人预备这个恩典，和你人没啥关系的。然后民数记这边强调是什么呢？民数记讲的说不是大家说就是好像哎呀一麻空的就是耍上六十只羊牛六十只羊就献吧，不是的，而是每个支派必须你要尽到你献祭的义务。他每个支派这里也告诉我们，每个支派这样的献祭呢，那每个支派呢也每个支派都蒙悦纳了，每个支派都有这样的顺服，有这样的回应，有这样的感恩的，他们也蒙悦纳，他们每个支派都分别为圣了。所以呢，这里又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什么献祭呢，或者奉献礼物呢？奉献礼物，献祭，献祭是神为人开通来到上帝面前的一条路。你不献祭，你根本就来不到神的面前。而这个你现在金盘银碗这种奉献呢，这种奉献是感恩，表明的是感恩和感谢，而不是用这个来换取什么这个恩典。这个换取恩典没关系的。你说你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去做，你拿着金盘子银碗，你拿双倍的，你说我一个人奉献十二个支派的也没用。所以呢，这里今天我们可以学习的是什么？我们学习就是我们基督徒来到神面前的一个态度。我们无论用什么，我们今天的敬拜的态度，我们今天得到这个恩典是白白的，而且是完全的，不是交换的。如果说我们能够奉献什么，那是表达我们的感恩，而不是换取。你要拜偶像就是换取，对不对？拜偶像就是换取啊，拜偶像就是哎呀我拜拜你吧，完事你就保佑保佑我吧，是这样的换的。而神这个跟你换取没关系的，不是因为这些银盘子金碗耶和华神才与他们同在，耶和华神才和他说话了，不是的，和这没关系的。而是因为前面的祭，而这些银盘子金碗呢，表明是以色列百姓对神的一个感谢，这才是真正重要。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有的一个敬拜的态度，不是交换。如果我们要变成一种交换，比如说我奉献什么，我就想得从神那里得什么好处的话，这就完全错了，这是拜偶像的心态，这就错了。就是说什么呢？我们的奉献表明什么？是我甘心乐意的，就是把我自己都奉献上，是我甘心乐意的，我不是要从。因为什么呢？神已经给我们了，给我们什么了？给我们在他儿子里，给我们永生了。这个就是最大能来到神的面前，这是最大的恩典。我们看几节经文吧。我们看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二节到三十六节，圣经里边有许多这样的经文，尤其在诗篇当中有很多这样的经文，讲到了耶和华神恩典的什么绝对性，他的全备性，绝对性和全备性。诗篇里面讲过很多，大卫讲过很多这方面的事。我们看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这是保罗讲到了说那些 以色列人、犹太人、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关系，他就讲到了说，就说外邦人呢会轻看以色列人，对吧？但是保罗说，你不要轻看以色列人哦。神的智慧就在这里，因着什么以色列人的拒绝，这恩典就临到了外邦人。所以呢，他说，因着他们的拒绝呢，哎，外邦人你得到了恩典，这是神的智慧。然后三十三节呢，保罗就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这里讲到了神，神是神的道路远远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远远高过我们的意念，天地有多高就有多高。然后讲到了说，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就是谁替他出了主意呢？谁帮过他呢？是不是谁帮过神吧？圣经当中倒是记载有人帮过神，谁？亚伯拉罕，对不对？亚伯拉罕听了撒拉的话，我说帮了神一把，然后就帮出麻烦了，是吧？然后呢，你看这里说，谁先给了他，指他后来偿还的。所以说神不欠我们什么，什么都不欠我们的，什么都不欠我们的。然后呢，他也不是说，哎，他你先给了他，神说，哎呀，你给我奉献了十个金碟子八个金碗，行，我还你点啥吧，还你个永生吧。不是啊，这个不是，完全没有这个道理的。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是我们敬拜的态度，我们必须把这位上帝放在上帝的位置上，这叫什么？归耶和华为圣，就是把他放在，就他不欠我们任何，他是自由而拥有的，万有都倚靠他，归于他，本于他，又依靠他，又归于他的，我们没有任何的本钱可以与他交换的。哪怕我们的一个心思意念，我们都不能和他交换来博得他的好处的。所以我们得到的恩典是什么？是完全的恩典，绝对的恩典。所以我们的感恩的心，所以就当十二章就讲到，所以你们当全然的奉献，这是应当的，是理所应当的，并没有什么可夸可的。没有说哪个，哎，西面之派说，哎，你们都奉献那个130舍克勒银盘子，我150舍克勒吧，没有的事儿了。所以你看这里边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实际上呢，这里边他们数量都一样，表数量都一样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表明与数量没关系，都一样的意思就表明和数量是没关系的。你不会因为你奉献150舍克勒的银盘子你就多蒙悦纳，你说我这个奉献120，不，神要多少就是多少了，你只要按这个给就行。你说不，我后院那个我家里边那个银子很多，神说我也不要，130就够了，你只要这个做了就行。所以呢，我们要有个正确的态度。好了，那我们再看提摩太前书1章12节到17节，圣经当中我们看了很多这样的经文哈，我们回去这样去查，就是我们如何的来到神面前，一个正确的态度来敬拜这位自由而拥有的神。好了，1章12节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加给我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所以保罗在首先说，我感谢主耶稣呢要我去服侍他，然后他就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从前是亵渎神的，是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为是我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然后十七节说，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了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连续，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的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的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他讲到的说什么呢？他说你看我这个人是完全就是一个好像两个极端一样，但是神上界将这恩典给了我，他不单拯救我怎么样，还使用我做他的仆人。还记不记得彼得三次不认主，对吧？但是主耶稣提比利亚海边叫彼得怎么说，你爱我吗？你爱你牧养我的羊。你看他还把责任托付给他，这就是神的超然的智慧。他用什么？他竟然用悔改的人去传扬这救恩，这个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一个悔改的人本来是背逆福音的，但是现在主动的热诚的全心全意的来传扬福音，这就是神的智慧。 这也是神的荣耀。所以保罗呢这里也说，你看这救恩完全不完全，他说作为他讲到自己是罪魁，讲到什么，他说我完全在这个救恩上好像没有任何一点什么可以换取的东西的，那谁也怜悯我了。所以后边第十七也说，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之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这里讲到说嘛，这恩典的完全性，这完全是出于神，我们没有丝毫可以夸口，所以他才能够在罗马书当中讲的说，我们当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理所当然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同样的，我们为什么蒙悦纳？旧约时代是因为他们献那些祭，对不对？而那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祭指的是谁？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同样也是在耶稣基督里边，耶稣基督所献的什么祭？赎罪祭，平息了上帝的愤怒，神悦纳了他儿子的祭，而我们就在这祭的果效当中，我们就蒙悦纳，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跟利未记又对上了。那么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耶稣基督，他是个完全的祭，又带有个体性的，又带有群体性的。我们又讲到什么教会，对不对？所以上次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这一点，耶稣基督不单是个人的救主，也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所以当我们想到这里边的时候也是一样，你看从神的角度讲，他就是一个好像一个群体性的，但是呢到了民数记上变成个体性了，就是这样，每一个支派每个个人都要在这里边，要在旧约时代这里边才能献的祭要成圣归给神，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成圣归给神。所以我们完全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不但说是奉献的事情，这个奉献呢，我们有些时候会单单的想到的是金钱，还有时间。你比如说我们说是不是说，哎呀，我蒙神悦纳神喜悦我是因为我每次查经我都来哈，是不是说就一定神说，哎，这样不用你做传道人可有点亏了，是不是？你不是因为你每次来查经神就一定让你去教主日学的，不一定的。你不能说，哎，我每次都参加主日学的聚会也参加了，团契也参加了，查经我也参加，那我很自然我应该，我学的比他们多，我应该做老师，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有，但是这不是换来的，这是神的恩典。是不是我嗓子好我就一定是要做司班长呢？也不一定，这全在乎施恩典发怜悯的神。这是谁说的？保罗说的，一切都在乎那发怜悯的神。而我们需要做的是要明白，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的感恩自然而然就流露出来。所以保罗说，我们拿什么能换永生呢？我们拿什么也换不来永生呢？主耶稣怎么说？你就得了全世界你还是换不来永生。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来到神的面前。如果说利未记的七八九三章作为群体性我们心里快乐的话，那我们看到民数记的第七章上我们心里更快乐，因为这里你就看到你看到我了，是不是？那时候看到是什么？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什么？就讲了神的百姓教会，而这里边看到了每一个支派每一个人。好，我们就讲到这儿。下面弟兄姊妹有什么补充，有什么分享，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我们一起来学习。所以第一章呢讲到了说这个会幕成圣的，那么八十九节讲到摩西进去神跟他说话，表明以色列百姓都成圣了。神从来不和我们做生意的，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就根本连没有和神做生意的资本。真的感谢主，这个恩典是完全，恩典完全是最好的。但是现在人呢的缺点呢，就是想在这恩典当中呢加一点自己的东西，这是最愚昧的，最愚昧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这里边讲了这个金银的奉献呢，我们也可以把它括一下，就罗马书当中讲，就全人的奉献，不单是你的钱，你的身体，你的时间，你的一切，你的家庭，都是神所赐的恩赐。所以在彼得。要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百般恩赐，金钱只是百般恩赐当中的一个。好，我们祷告。
主啊，我们借着你的经文，实在看到你的恩典。
嗯。
这完全是你的恩典。
嗯。
我们在你的面前实在没有什么可夸的。
嗯，
我们能算什么？你竟然如此的顾念我们。
嗯，
将这极重的无比的救恩领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使我们成为属神的儿女。
嗯，
成为你们恩们爱的人。
嗯，
主主啊，我们赞美感谢你。
嗯，
因你是我们的神，
是
因你在创世以前你就拣选了我们。
嗯，
你就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
嗯，
不是我们有什么可夸的。
嗯，
而是你白白的恩典领到了我们这样的人身上。
嗯，
当如今我们成了何等样的人，主要用你自己的救恩，用你自己的话语，
嗯，
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
嗯，
因为在这世界上实在有许多的诱惑试探。
嗯，
主要你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
嗯，
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
嗯，
谢谢主。
嗯，
用你的话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嗯，
成为我们随时的力量。
嗯，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
们。
阿们。